京时间2月5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还在过年期间，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来谈一谈和钱有关的话题。新台币上的孙中山和蒋介石，有人说已经看腻了，要把钞票上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给换掉，这究竟是不是民进党迈向台独的一步？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声称要让台湾同胞和大陆民众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台湾民众究竟稀不稀罕这样的国民待遇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行政当局要求立即恢复11项政令的上诉。川普总统签署了一条暂时禁止来自人口主要为穆斯林的7个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星期天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和华盛顿州星期一下午之前提交更多的陈述。代理司法部长弗兰西斯科星期六晚上在政府的陈述中说，在有关什么人可以进入美国的问题上，总统的权限基本不受司法限制。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官罗巴特暂停实施不准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签证持有者入境的川普总统行政令数小时之后，川普总统对罗巴特法官提出新的批评。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如果一名法官就可以阻止国土安全履行禁令，我们的国家会怎么样？另一方面，美国各地以及国外连续3天爆发抗议活动，反对川普的有关政策，抨击川普作为美国总统的表现。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在伦敦，有数千民众星期六在美国大使馆外举行集会，他们手举标语，呼喊着反对川普的口号。抗议活动组织者是几个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穆斯林权益的组织，他们谴责美国的旅行禁令，谴责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政府对此姗姗来迟的批评。当天傍晚，抗议者从位于格罗夫诺广场的美国使馆游行前往唐宁街，数千人聚集在美国驻伦敦领事馆外，并举行了反对恐伊斯兰政和美国总统的游行。柏林和巴黎举行的类似抗议活动也吸引的人群较少，每个地方大约有1000人左右。好的，来看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愿意保持最大的善意，同大陆方面进行诚恳的对话与磋商，体现良性互动、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关系。同时，他也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解决台商经营上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排除政治干扰，共同保障台商的合法权益。台湾海基会邀请数百名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参与主题为“创新转型，开创新局”。互利合作，两岸繁荣的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致辞中表示，台商最关心两岸关系的发展，而两岸的经贸发展已经超过了30年，深刻地影响着两岸人民的生活，面对国际的新局势以及两岸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无论是在两岸经贸或是区域发展的场域，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还有互利合作的空间。蔡英文希望能够以新的思维和做法，共同擘画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回应两岸人民还有区域内所有成员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海峡论坛。
恭祝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们新年快乐，今年是鸡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属鸡。另外，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je comprends un peu le chinois et donc ta chi ta li.
Bonne année, chi wei nan chun.
Ne san mubarak ho, ta chi ta li.
Kula amantum bakhir, ta chi ta li.
Happy Chinese New Year, chi xiao ru li.
Ne san mubarak, chi wei nan kwa.
Ma kwa kwa to e kore sha.
I'm so happy, om nya wa om u cha.
Ta chi ta li.
Umwaka mwiza wa Bashinwa
Kazi Tali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Thiên sư lãng chi
Số dây năm nay
Chính chi tổ lì
Số phát tông bà rú
Xem chi đeo xoán
Công xin phá trời
Công hãy phá trời, công hãy phá trời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Một tương lai,
sáng chi miêu xoài
Sao lý nghĩa tăng kỳ đô xe
Chi chi tu li
Sao lao tăng tạm biệt bọc
Ta chi ta li
Xe bốc bà nhìn bác chứ xeo
Chi xiao rú yi
新年好，我是宁馨，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
大吉大利。
民进党立委打算提案修法，换掉钞票上的孙中山与蒋介石，重新设计新台币，是不是迈向台独的一步？中国国台办正在起草相关文件，授予台湾同胞国民待遇，这是体现两岸一家亲，还是对台统战出新招？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二月五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九，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恭喜发财，新年快乐。那么虽然海峡论坛还没有办法像其他中国大陆的直播节目一样给观众朋友们送红包，不过今天我们应该会在节目中看到很多的钱和钞票的画面，因为上半场我们要来谈一谈台湾民进党立委提议的新台币运动，那么下半场呢，则是要来聚焦北京当局正在严厉授予给台湾同胞的国民待遇。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的叶博弈，在台北，跟东宁联合主持这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跟我们一起在台北参与讨论的呢，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在过年期间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祝范教授新年快乐。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国际评论员以及国民党前国际组的组长黄玉军先生。黄先生，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你好，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新台币去孙去蒋，还有北京要给台胞国民待遇的看法。过年期间，恭喜发财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吉祥话，谁不希望新的一年口袋里能够钞票满满呢？不过，就在大家换新钞、包红包的同时，台湾的一位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却嫌台湾的钞票不好看，说大家已经看腻了新台币，理由是新台币上面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肖像是对独裁者的偶像崇拜，提议发起新台币运动，并且打算修改中央银行法的第15条，把新台币上的孙中山和蒋介石给去掉，重新设计。那么台湾的在野党则批评台湾现在应该是要拼经济而非拼政治啊，民进党政府应该是要想办法增加新台币本身的价值，而非在意识形态上搞这些去蒋化的小动作。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军先生啊，您认为这个民进党立委在过年期间提出这个新台币运动，是否还是不脱民进党他上台后一连串所谓以转型正义为名 像是废国父遗像啊，还有去讲话等等，要把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外来政权完全消灭的一个中心思想呢？
我想第一点啊，在过年期间啊，民众比较关心的是钞票图像的改变能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啊？那我相信这个答案是没有办法的啊。那我们是比较这个困惑的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高志鹏他这样子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社会的运动它有一定的酝酿期，然后有一定的声音、一定的声量之后，我们才会进入讨论。那好像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高志鹏委员他做了一个梦，还是哪一个乡民又托梦给他，让他突然有这样子的想法。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这样子改变图像，这个国父跟这个蒋公的这样子的行为是只有转型，但没有正义。
嗯哼，
那我相信不管是孙中山他也是世界上的伟人，跟蒋介石对于台湾近年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所以在我们在怀念这样子的先人上，你说美国也是一块钱是华盛顿，100块钱是 Benjamin Franklin， 所以这也是不是说只有台湾是这样子来做的。那我们现在如果他们现在一定要推动改变这样子的这个钞票以及铜板上面的两位先人的话，我们现在认为是在浪费国家的公帑。那民进党很可惜的是已经执政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他们还在选举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他们还在做选举动员。我觉得我们真心的建议他们啊，来发展台湾的经济，让人民的钞票在口袋里能更多。如果他们能拿到这样子的话，我认为钞票上印高志鹏也无妨啊。
不过，这高志鹏立委说，这个运动啊是要这个提升台湾的设计力，也因此有很多的网友们已经开始提供创作，包括说可以效法说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像阿根廷啊，印很多保育类的动物在这个台币的钞票上面，或者说是加上有一些网友恶搞，加上了这个李登辉啊、陈水扁跟蔡英文的头像在这个钞票上等等。那高志鹏自己也说，那大家来投票选嘛，大家来展现设计力、创意啊，这个放蒋经国的头像，他觉得也 OK。不过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啊。一个国家的货币其实除了它金钱本身的价值之外，它是不是也应该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认同和它的文化特色？因为目前发行的这个新台币是不是反映了或是说符合台湾的国家认同和文化特色？如果说要重新设计新台币，真的要把蒋介石跟孙中山这种偶像崇拜去掉的话，您认为应该换成是谁的头像比较适合呢？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如果大家觉得不应该再用政治人物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一些，例如说很多国家的钞票，它可能是用一些学者啊，或者是艺术家啊，甚至一些就是非政治人物
了。社会贤达。
那另外就是用一些或者用一些像动物啊，或者是这个动植物也是可以啊。那我会觉得这个议题当然就是说不可否认啊，台湾有部分人或者是高志鹏他本人。他可能认为第一个孙中山跟台湾的关联性并不是很大啊，那因为他虽然他来过台湾啊，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也来过台湾，但是跟台湾的关联性比较远。那第二个蒋中正的话呢，在台湾有部分人啊，当然是肯定他对台湾的建设，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他是这个白色恐怖的一个制造者啊，那在他的这个任内也造成很多的冤假错案啊，所以当然我认为高志鹏他某种程度了反映了这一部分人啊，或者说民进党内部的一些人的一个看法，这个我是尊重的啦啊。但是有没有这个急迫性？我个人认为目前是没有这个急迫性啊。那我也认为就是说呢，蔡政府现在更重要的应该是拼经济啊，让大家的荷包更多，让大家的新台币更多，而不是去搞这些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急迫性，而且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或者是冲突。因为不管怎么样，台湾当然有一部分人认为蒋中正是白色恐怖的制造者，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蒋中正对台湾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啊，不管是经济的建设或者是九年的国民义务教育等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啊，去制造内部的一个矛盾跟对立，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啊。 那你说这最近的这个台湾的军公教的年金改革其实就引发了不同职业别的对立，包含劳工跟军公教的对立，或者是年轻的军公教跟资深的军公教的对立。因为年轻的军公教是支持改革的那老的军公教他不想被改革，那所以这就变成社会是一个对立的氛围。但是我认为年金改革造成的对立至少它还有一些实质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军公教年金快要破产了透过这个对立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还至少有些正面的意义在。但是如果再去因为新台币造成一些立场上的对立，我并不看出它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当然可以讨论，但是现在没有急迫性，而且也很容易被中国大陆认为说你在去中国化或者你好像要搞所谓的台独，那平添两岸关系不必要的一个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啦如果我们大家觉得说要让台湾的货币更加的不要有那么政治性，那再慢慢来讨论。那但是呢也不必急于这个时候我觉得急于这一时并没办法这个解决太多的问题，反而制造更多无谓的困扰。
好的，谢谢范教授。也顺着刚刚范教授所提的，我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黄先生，您认为民进党所提出这个新台币白板的建议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撤换台湾政治图腾的用意之外，是不是也像范教授刚刚提到是有更深一层要去中国化，或者说重塑台湾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这个迈向台独的一步，这种柔性台独的思考呢在里面？
事实上民进党到执政到现在，他们所谓用转型正义之名，事实上是透过政治力去约束或想要改变民众思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之前像主持人提到他们想要把这个铜像废除掉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要去研究的是他更深层的一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希望来去讲话跟去除孙中山在人民心目中的一些地位呢？那是不是民进党他们想要借此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历史的一些牵连全部斩断？那民进党他们因为他有这个台独党纲存在，然后他们一直标榜他们自己是一个也台独建国的一个政党，事实上他们一直用这样子的所谓转型正义之名不断的去打击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跟中国大陆一些牵连。但是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刚才之前叙述的，他们希望能够让民众呢更对于所谓本土的一些意识有一些更深刻的一些了解，对于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些牵连呢能够斩断这一方面的一些认知。第二方面他也是同时的做一种政治力的打击异己，因为国民党在台湾目前还是一个中道的力量，也代表着我们跟中国大陆比较开放的一些交流，他也因此用这样子的手段来打击国民党，也是一种政治力的一种延伸。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事实上转型正义在台湾是必须要做，但走到今天国民党一直以来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开放台湾民主社会的一个政党，如果今天国民党台湾没有在国民党的执政之下，也不会开放民主，也不会有经济上的发展。那很可惜的是民进党并没有用学术的或历史的角度来讨论这样子的议题，而是超短线的像是政治上的一些这个追杀或者是用他们一些意识形态的绑架来讨论这个议题，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他某种程度上是污名化了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
谢谢黄玉军先生，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像这样子一连串民进党上台之后所谓的转型正义的做法，当然也很多，大家就聚焦在所谓的去讲话，不管是我们讲在钞票上面去讲，或者是说还有可能未来还要把这个中正纪念堂更进一步的，不管是拆除铜像，或是整个牌匾换掉等等，这一连串的做法，除了这个对内的转型正义污名化之外，是不是也对两岸关系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因为毕竟北京对民进党已经有充满不信任了，这一连串的做法。不管是网友也好，或者北京眼中看来，好像都是迈向台独的一步啊！你怎么看？
的确啊，我想这个对中共来讲，他当然会认为这次蔡政府好像是有要往这个台独的方向去走啊。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高志鹏这个提案会成为民进党的主流意见啊。我并不认为我也不认为就是说蔡英文会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可以看出来，蔡英文他现在还是希望两岸关系能够 维持某种的稳定啊，虽然他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但他也不做太多挑衅的作为。那包含川普跟他通电话啊，或者川普说啊，这个不需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蔡英文还是保持着某种的克制啊，他希望两岸关系还是维持稳定，所以我并不认为蔡英文会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
那也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民进党党内，特别是民进党的独派，他们认为蔡英文上台之后啊，似乎没有办法发挥所谓的这个更走向台独的一个道路啊，反而是跟这个国民党的一些路线比较接近啊。虽然他没承认九二共识，可是他外交部长用的是这个李大为，陆委会主委用的是这个张晓月，或者海基会董事长用的是田宏茂，似乎都不是这个所谓的绿营或者深绿人士
啊。
哎，对，独派人是反所满意啊，所以你看，就包含像辜宽敏，就是说这个蔡英文做一任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蔡英文他也面临到内部深绿独派的不满啊，所以会有这种声音啊，我觉得也不足为奇。但是就像也很多人也提到说，是不是最近当然也看到一些绿营的电视台啊，他们也在谈，就是说啊，是不是我们还要用中华台北呢？因为下一次的这个奥运是在日本举行，那最近日本也有很多友台人士啊，亲台人士，他们也在酝酿联署说啊，台湾下一次参加奥运的时候不要用中华台北了啊，用这个
台湾
啊。对，我看这个赖清德台南市长也是表示支持嘛啊，那或者有人说，哎，这个公投法通过，我们是不是可以修改这个国歌啊，不要再用现在的国歌？当然这个声音都会有了啊，但我觉得小英也承受了这些方面的一些独派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期许，认为说你蔡文上台之后啊，你为什么用的人都还是蓝营的人？你的为什么没对中国大陆这么的这个善意啊，或者你为什么不能够坚持这个独立的路线？所以我觉得他也承受了某种压力，但是目前看起来小英他还是不希望啊在两岸关系当中挑衅啊，那也不希望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那我想这里的道路来讲，这点我认为他走的还是比较稳当的。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黄玉金先生，您。看这次这个民进党又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新台币改版的这个提议。刚刚我们这个在脸书上有一位朋友叫彭志祥呢，他就提过了，在阿扁执政的时候呢，曾经就有把这个中正纪念堂改为自由广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当时呢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但是呢，这个马前总统也没有把它改过来，就是自由广场一直到现在。但是他质疑的是，好像民进党上台的时候呢，一直在改一些小的动作，例如说刚刚您也提到这个转型正义，但是好像民进党也始终就是做一些比较枝枝节节的事情。如果真的要转型正义的话，为什么不是就是凝聚社会共识，然后一步到位，就是东做一点西做一点。有一些网友就质疑说，这似乎是在以转型正义为名，然后做这种选举的提款机等等的，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法呢？
我想这个绝对是网友的看法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哈。第一个，那同样我也质疑啊，刚才这个范教授也提出，高志鹏如此的提案，到底能不能代表民进党的所有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提案啊？那我相信高志鹏委员他应该是跟民进党属于他自己的派系有所讨论后所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撕裂社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那这个民进党就如同我刚才所说，非常可惜的是，转型正义是一个社会上促进社会和谐这么大的一个案子，他们不愿意用很正面的、很这个很历史性的一种心态来看这个问题，而他们只是把它拿出来，当他们需要比如说这个马总统因为现在准备要来造访华府那很多独派的人士批评蔡英文这种软弱无能的行为的时候，拿出来安抚所谓独派他们的这个一些不满的声音，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很担忧的。那刚刚提到说，为什么陈水扁总统可以把这个中央纪念堂改成自由广场，但马总统不愿意改回来，这其实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两党有很大的差异哦。民进党当然因为是这个走街头路线出身的政党，他们并不怕冲撞或是在 撕裂社会上的得取他们所需要的政治的目的。那相较的，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保守温和的政党，我们不愿意在政治的操作上去撕裂社会，在动员政治的能量上造成社会的对立，这是两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或许这也是我认为很多民众到今天还愿意支持国民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社会安定的力量。
嗯，好的，谢谢黄玉金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范世平教授，同样也是有关钱的问题，就是今年是，刚刚在节目当中，东宁也提到今天是初九啊，大年初九，那也是这个海基会进行这个台商团拜的日子。那么蔡英文总统，相信对这个场合不陌生，他从陆委会主委一直到现在当总统，他还是会出席这个台商团拜的这个场合。但是有媒体就报道说，现在台商对于这个团拜啊，特别是对于蔡总统的这个两岸政策感到意兴阑珊，因为觉得两岸关系这个停滞不前了、啊、然后让这个台商似乎在这个大陆也是无利可图，那么对于台湾的经济政策也是不知道何去何从。您怎么看这个台商对于蔡总统一些意见的反应，对于蔡总统新的年度在两岸政策或者是两岸经贸政策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改变呢？
我想当然这次这个海基会的这个参会啊，据我了解，海基会非常的积极在动员啊，那不希望场面搞得太难看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是说，其实蔡英文也不必太去在意这个东西啦啊，因为台商当然在大陆，他们一定受到国台办或相关的这个单位的暗示啊，可能明示暗示，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啊，因为这等于是帮蔡英文站台嘛啊，所以他们当然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行动。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蔡英文你不承认九二共识，那大陆会做这样的举动，我想也是可以预期得到。那台商来的少，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啦，所以我倒是觉得说他不需要太在意，或者是为了要去冲场面，然后去动员这个民众，或者动员好像不是台商的人来参加，我是觉得真的倒大可不必嘛。那人少就人少嘛，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种参会其实每年办也是只是一个形式的活动嘛，它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嘛。那硬要去扩充这个人数，那好像就是说、要比去年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人不能太少，我去觉得做这个比较其实也没有太多意义啦。而且我也不认为台湾民众会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台湾民众今天选出你蔡英文出来，那你本来就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大家也并不期待你的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大的发展啊、哦。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出来，就他现在的民调的下滑啊、哦，到30%几。从另一个民调来看，包含像天下杂志做的民调来看，其实大家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啊、哦。那两岸的议题其实是排得很后面的。啊，并不是那么的在意，甚至我记得天下杂志前阵子做一个民调说，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啊，强调维持现状来推动两岸关系，是不是赞成呢？有50%多的民众，将近60%的民众是基本上是支持的，就表示说大家并不是那么在意。但我觉得反而蔡英文自己很在意啊，我是觉得他的重点呢、应该是要放在经济这一方面了。那至于说今年的两岸关系会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我个人认为短期来看大概很比较困难，因为今年中共要召开19大啊、哦，那习近平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怎么样的在19大之前完成权力的布局啊。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川普上台之后让中美关系出现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两岸关系我个人认为就是它会维持一个冷和平的状态，会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比较有可能的，那也不至于有大的变化，但是也不会有大的突破，但是也不至于有大的这个下滑，就是维持目前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冷和平的一个状态。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两岸民众究竟是怎么看这个台湾的新台币运动啊？那个认为台湾的钞票和硬币上面应该要印什么样的图案，或者是谁的肖像，你们觉得会比较满意呢？我也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尤其是刚刚范教授也提到，如果您对这个美中台关系未来这2017年这个新年之后的展望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建议。先接听台湾的听众，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哈，那台湾人民不在乎这个假的转型正义或是假的台独，对在乎是经济问题还有生存的问题、那你现在生存受到威胁的话，人民吃不饱什么都是假的， 啊，那所以说你看看那个美国上个礼拜到钓鱼台，还有以前那个太平岛变太平礁，根本就准备要退出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牺牲台湾。那所以说民进党他不知道这个危险性，硬在那边乱搞啊。那现在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那个美国这个在台这个关系法，这个一定要有背书，说万一有搞台独的话，这个关系法就没效了。那台湾的话就是一直说美国日本在支持台独，根本是假的啊。好，是那个新年快乐，谢谢。
好的，谢谢夏先生，新年快乐。新疆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新疆的黄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
这个北京给台湾同胞的这个国民待遇，无非是这个共产党统战思想的体现和手段。另外我想知道的是，现在的这个台湾是属于前苏联部署在古巴的针对美国的反导弹进攻系统呢，还是属于现在的这个美国部署在这个韩国的针对朝鲜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不知道台湾是属于哪种情况？谢谢，
谢谢小先生，黄先生来电。湖北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
好。
其实呢，我觉得话，他要说要把蒋介石从前面上拿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蒋和毛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坑害了很多同胞。但是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既然说民进党方面说要尊重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那么想把孙中山从前面上拿掉，又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要还在这个节点上还要搞台独的事情来挑衅北京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陈先生。山西的福先生您好，请讲。山西福先生，
我觉得这些个搞什么台独，这都是跟大陆的政权串通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众的那个眼球，吸引这作为新闻来干扰这些，北京那些上访的这些人员。如果说去蒋容易的话，那去掉孙那可非常的难，绝对是做不到的，并且他们这些做法都是无用的，都是无意义的。最后提一个意见，希望你们以后能不能开设一个打到美国的一个电话，方便全世界的华人，打入。你光一个大陆的号，迟早有一天会作废的。
好的，非常感谢山西福先生的建议，我们会认真考虑的。那我想请两位来宾哦，刚才海上两岸听众观众很多的意见，有两位，至少两位听众提到说，可能可以去讲，但是去孙中山的话，他们是比较不认同的。我想请两位来宾就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也跟我们上半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军。
当然，就是孙中山啊，我们所谓中华民国的国父嘛，那在台湾现在岛内来说，中华民国还是政治上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孙中山先生不管现在是在台湾或者是大陆，他都有一定的革命先行者的地位，的确是不可抹去的。那你如果硬要拿两个人做比较的话，那蒋介石先生他在台湾的时间当然是比较长，他对于台湾的每一个人他都有一定的影响度。因为像我们这种所谓外省第三代到台湾来说，基本上跟所谓的本土化已经是非常的根深蒂固了。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所谓的本省人，那因为我们家庭的关系，对于蒋介石一定的认识，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朋友的身上。这是孙中山跟蒋介石两个人台湾跟中华民国现在的关联上的有所的不同。但如果说要把谁去除比较容易的话，我认为现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一般的年轻人对于蒋介石的认知度或许是比孙中山高的，但他这个是一个英文说 oxymoron， 但是一般年轻人对于蒋介石的认识是在民进党的副宣传上认识的蒋介石，所以他们认识的蒋介石一般来说是负面的，没有任何正面的所谓给他一些公平的历史的定位。那相较于孙中山，反而在现在一般年轻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崇高的。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一个这个革命的先烈者。事实上之前还有一些比较清创的电影还提到，还用孙中山做主题来拍摄。 所以我认为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归到它的根本点上，就是民进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件事情到底适不适当，那它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说做一件事情，当它没有了正当性，当它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对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件真正需要用来讨论的事情。那我认为台湾目前社会并没有也并不需要去讲跟去损化，这才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真正需要被表达的。
好的，谢谢黄先生。谈到这个去蒋去孙，那也要请这个台北的范世平教授给我们解析，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之外呢，去蒋跟去孙其实牵涉到一种那个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断的去推一些去蒋化的种种小动作，但是这个牵涉到这个对于过去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蒋介石、孙中山也好，这种重新解构再重新建立的一个观念的问题，包括刚刚也提到说年轻人究竟是怎么去认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那如果一些这种去蒋化的小动作究竟能不能有助于台湾重塑所谓的这种国家认同或者这种文化的特色，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而不是一再的去做这些外界看起来好像是小动作的动作呢？范教授，
我想哈，当然在陈水扁当2000年到2008年这八年当中，因为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所以当然那个时候陈水扁他做了蛮多的一些改变啊，包含像这个中国钢铁中国造船变成台湾造船啊等等，把一些国营企业跟中国有关的都做了一些改变了啊。那我觉得蔡英文到目前为止，至少我目前看到蔡英文，他并没有做这些动作啊，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些动作其实只有形式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陈水扁时候，因为第一次政党轮替嘛，所以可能他的支持者有很多人是希望能够矫枉必须要过正啊。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也引发了不必要的一些矛盾啊，包含像中正纪念堂改成自由广场等等这些做法。但是这些东西，当然我觉得台湾在一个民主化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慢慢都比较成熟的啦，大家也不觉得说，哎，好像改了个名字就是真的是什么转型正义的，所以我觉得，其他大家其实是比较冷静客观来看这个事情，而且台湾在走过威权之后，对于蒋中正，对于孙中山，其实大家可以更客观理性的来看待这两个人物啊，因为终究我觉得就是说，也就是说孙中山，当然他有他伟大的一面，但事实上也有很多人批评嘛，例如说他的感情生活特别丰富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蒋中正当然，也有人对他的这个过去的过程，到特别是1949年啊，短短的从1945年这个抗战胜利到1949年，短短4年兵败如山倒，这个原因也做了很多不同角度的去诠释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台湾社会其实现在对这两个人应该都是相对客观理性的来分析啦，所以也没有所谓的个人崇拜的问题。那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确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必要，但是就是说年轻人现在对这两个人，我真的发觉就是说，因为台湾这几年的教育啊，事实上是比较强调本土化，所以说变成说对这两个人其实相对是模糊了，甚至我看有些年轻人把孙中山跟蒋中正都搞不太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说台湾年轻人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种感情或者是认识，其实是相当淡的，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有关于新台币去蒋化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回来，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北京对台出新招，打算要对台湾同胞开放所谓的国民待遇，这究竟是统战还是善意？台湾民众究竟领不领情呢？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农历新年前夕，中共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会议上强调，2017年的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而除了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外，会议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提到了 北京当局正在研拟对台湾民众授予国民待遇的政策措施，让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能更加的便利，因此拉拢台湾的民心和民意。而国台办也正在起草相关文件，准备取消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必须入住涉外旅馆的规定。卡式台胞证比照大陆身份证能够购买火车票并刷卡进站，在大陆的台湾学生也可以比照大陆的学生申请奖学金等等。重点是体现台胞是自家人，不要再有所谓的内外之分，而且让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有回家的感觉。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北京方面说要给台湾台胞这个国民待遇，让台湾民众有回家的感觉，这口气上听的好像是给台湾的一种优惠啊、利多或是恩赐等等。不过台湾民众对这项措施的反应究竟是如何呢？我看到有不少网友说，谁稀罕跟你们一家人啊，但是也有许多大陆的台湾学生对国民待遇抱持正面的态度。您在台湾听到哪一种声音是比较多的呢，范教授？
这个国民待遇一般是说不同国家的国民，例如我们对不同国家的国民比同于我们国家的国民，在民法上相关的权利上面给予一个相同的待遇了。所以我觉得就大陆说要给台湾国民待遇，那是不是反而证明就是两岸不是一个同一个国家，好变成是国与国关系了啊。所以我觉得在用这个国民待遇的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大陆有些学者可能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你反而证明就是两岸是两个国家了嘛。好，那当然不可否认了，就是大陆他所要采取的国民待遇跟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国民待遇还是不太一样，他当然是希望把台湾纳成为大陆的国民，同一个种类，就是都是变成是大陆的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这样一个模式了啊。他的这个方式，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他的卡式台胞证，他就把它设计成这个像港澳这个往来通行证的这个模式，因为我们本来台胞证是比较像护照的方式，像一本的，那个港澳人士是用这个港澳回乡证或往来证，它是比较像一个大陆的身份证，所以他现在用这个方式，就是逐渐的把台湾所谓的内政化啊，或者是一国国内化啊，就是做这样一个避免它走向一个国际化的做法了。那当然，大陆这样做有它的一个目的。那对台湾民众来讲，当然就会觉得说，哦，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我纳入成为你的国民嘛，那我就变成被你统一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般台湾的民众，在台湾的民众，我个人认为是说，并对这个东西，第一个并没有太正面的看法啊，反而认为这是一个统战的策略啊。但是对于如果说是从事于两岸经贸的，或者在大陆的投资的台商，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有一些好处，例如说有关于在关税方面啊，或者有一些在一些行政流程方面，或者有一些在运输方面，他可能可以比照跟大陆同等的待遇。那这个待遇到底可以节省到多少的费用，或者是对一些关税的减让有达到哪些好处，那我觉得这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观察。那目前看起来，就台湾的陆委会目前的表达态度是比较正面肯定的啦，就是说他只要没有涉及到就是说矮化啦或者是说就把台湾纳入为大陆国民的一环的这种做法来的话，当然我们都是希望说如果能够对台湾民众经济上或对两岸经贸有帮助的话，大家都是乐观其成啊。我想陆委会的反应也并没有太多的批评啊，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你说要因为说你给予我国民待遇，我就去大陆求学，或去大陆经商，或去大陆创业，我看大概未必了。因为我看到这次的这个大陆这个参加全国工作会议，有特别余振声，就是政协主席余振声有特别提到，希望透过这个国民待遇，能够增加更多台湾民众去大陆求学，或者是创业，或者是工作。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岸的这个经贸的高峰期基本上已经过了了啊，因为现在去大陆求学的人数，大概是呈现一个降低的趋势，因为大陆的学历在台湾并不好用。那你要在大陆工作，其实大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其实非常困难。台湾的人去找工作啊，或者是要去创业，其实并不像过去来讲比较容易。特别是目前大陆劳动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你要去大陆投资制造业，其实是并不是没有太多优势，大陆也不欢迎。那你要投资服务业例如餐饮啊这些产业，大陆的学习能力又很快，台湾也没有太多优势。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要用这个方式来增加台湾民众去大陆就学或者是就业或者创业，我觉得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帮助，它的目的可能还是一个形式意义啦，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好的，谢谢范教授。继续来请教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吉先生，这个国民待遇，事实上有很多人说是仿照当年西德对东德的一个做法，只要是东德的货品或人员当时进出西德，都一律享有国民待遇的优惠，不必多再订这什么双边协议啊，展现出大陆对台湾实现这个两岸一家亲的愿景。除了请您谈谈您觉得这是统战还是善意之外，刚刚范教授已经有稍微提到了，因为根据这个国际习惯法的话，这好像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安排，是不是会误堕入这个两国论的疑虑呢？您的看法？大陆有没有想清楚这一点？
但我觉得，当然这个两岸的政治方面不希望陷入这所谓两国论的圈套当中，但是事实上这也显示出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现实情况，好，就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中华民国也符合任何一个国际上国家的条件，我们有不管是政府，我们有纳税，我们有军队，我们的护照事实上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更好用哦。那这个我们现在也必须要提到，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给台湾的一个善意。如果说我们今天对于自己没有自信的话，我们当然认为这是一个统战的一个方式。但事实上我拿我自己来做一个例子，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台湾念完书之后跑去大陆去工作，那当然就是因为在大陆那边经济条件比台湾这边好一些，那我当然我的这个 sample 数是比较少了，但我自己周遭的朋友他们到了大陆之后反而台湾意识更高涨，这反而不一定能够这个达到认同
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但是我倒是认为，这个国民待遇对于两岸的发展是好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当局必须要认知到的，就是说用强取的方式，用武统的方式，没有办法达到两岸统一，只有用一些比较软性的交流。像中山大学在去年的年初有做过一个民调，就是台湾的民众虽然现在，尤其年轻的民众，虽然现在不愿意接受跟大陆政治上的往来，但经贸上的交流是非常，甚至有一些人是对于到大陆去工作或投资有憧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看这个问题来讨论的时候，我们难道说我们不要这样子国民待遇吗？我们当然是比较心心念相知的，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民众到了大陆那边去有没有受到不好的待遇，能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议题。最后我想提到一个两岸上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从来就不是台湾的民众在大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造成现在两岸很多的分歧，现在两岸上很多的争吵跟分歧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像之前范教授有提到说，我们这一次参加日本这个奥运是不是用台湾队这样子的一个名义，我觉得这是比较需要讨论的空间。在没有国民待遇之前，也很多台湾人到了大陆去，我相信有了之后或许会有更多的台湾人到大陆去，这但目前为止的不是两岸的分歧的来源。
好的，我就顺着这个玉军谈继续请教范世平范教授，你为什么会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到大陆去工作也好求学也好，反而是台湾意识高涨，好像到了那个地方更了解 当地的一个生活情况之后，其实反而更加强他对自己台湾的一种主体意识，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另外就谈到了国际空间，与其谈说给台湾民众在大陆更好的所谓的国民待遇，先姑且不论说稀不稀罕，是不是应该反而在国际上给台湾更好的待遇才能够吸引台湾的明星呢？你的看法？
是的，我想哈，很多台湾年轻人说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吧。
是啊，
到了大陆去发觉就是说脸书不能用LINE 不能用或者是上网常常会都不方便，我想这个就会让他们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差异了啊。对于年轻人来讲，他现在可以一天不吃饭，那可以一天不能够不用 LINE 或 FB 啊，对，不能不用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这就是两岸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啊。那更不要说待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大陆的这个民主啊、法治啊的这些精神，其实是天差地远的。那最近大陆其实他也为了要拉拢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在很多地方设立的这个叫做青年创业的这个孵化器啊，就是说你来我给你一笔钱啊，大概有的时候大概是合台币大概60万-70万，然后你来这边我可以用你一个场地然后来这个做一个创客基地来创业。但是看起来从去年到现在， 很多台湾人去了之后就发觉，第一个相关的法令规章非常的繁琐啊。那另外呢，在大陆这个你要上台湾的网站也很困难，有的时候被就要翻墙啊，就造成他们发觉这个水土不服啊，或者是两边的这个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或者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运作的一个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台湾的政府是一种服务型的政府，大陆的政府还是一个管制型的政府，所以他们发觉到大陆去，而且在大陆你要做很多的这个创业或者你要做创新。你可能都面临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审查的问题，或者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的限制，所以就这样人他们到了大陆去几乎没有办法有太多发挥的空间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两岸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是台湾，我觉得现在台湾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年轻世代彼此之间的啊，这个越来会发觉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其实是蛮大的。虽然是同文同种，可是大家语言相同，但是并不表示大家的认同是接近的。那第二就是说，我的确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谈到，就是说有关于国际空间的问题，就是说台湾人其实为什么从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但为什么反而是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同或者是好感度反而是下降的啊？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大大家对于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最大的不满，我们看到历次的民调第一名都是国际上被打压啊，就是我们觉得大陆在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所以我觉得或者对我们进行这个外交的封锁。那如果中国大陆，我常常讲，如果他还是持续的做这些动作的话，不管他用各种的所谓的两岸的交流、亲民的交流或者是所谓的会台措施，我觉得那些都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从马英九执政八年来看了起来，不管是陆客来台人数这么多，两岸签署了这么多的协议ECFA， 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办法让台湾民众对大陆或对中共政权有比较正面的看的一个好感的增加。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去在这方面在台湾的国际空间给予更多的一些开放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对台的工作注定了可能是很难会成功的。
好的，谢范教授，在这个时间交易博弈之前，很快再请教这个黄玉军啊，就是刚我们回到这个北京对台的策略来看，好，刚刚提到说这究竟是统战还是善意或利多呢？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说两岸目前的形势不佳，但是北京给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利多好处，好像只有增加，并没有减少。有人说这是一种习近平对台策略的展现的一种弹性跟务实的一种态度。用他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对台湾啊，该干嘛还是干嘛，而且反而这种争取民心的作用，可以对所谓的台独釜底抽薪。你怎么看北京对台这种策略跟出招呢？
我觉得他这样的策略在大的战略上是对的，如同我刚才所说的，两岸他目前因为分离了70年的状况之下，尤其在台湾的年轻人他有所谓自然独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做一个比较不好的比较，就是青少年时期如果父母硬要用强硬的手段跟青少年对抗的话，那青少年只会越反叛，那你反而用爱跟包容跟慈祥去软化它，这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道路了。那事实上，像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背景的人来说，我觉得两岸毕竟还是有一定的，不管血缘、血脉上，或历史上，或文化上面的这个亲近的情况之下，如果中国大陆的当局他能够看清这一点，继续的让台湾跟大陆的交流步上正轨的话，那如果中国大陆有一天他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文化上、民主上跟一些这个政府的政策上能够跟台湾这边能够有一个比较相近的状况，就是中国大陆开始慢慢开始开放的话，我相信两岸未来还是可以走到一个比较和平的结局。所以现在呢，我个人是欢迎中国大陆的当局、北京当局啊，对台湾寄出更多的优利的优惠的措施。
好，谢谢玉军，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我想我是不是就先看看这个线上是不是有一些听众对于这一次的我们这个第二个讨论的主题，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待遇，是不是有一点兴趣，想要提一些意见或者是问题的呢？
好的，那我们就看看啊，究竟目前在大陆求学或工作的台胞们啊，还有哪些不便之处跟我们打电话反映，或者说北京当局究竟要提供怎样的国民待遇才能够真正吸引民众，让台胞在大陆有家的感觉？究竟刚刚像范世平教授，是不是应该开放脸书、开放 LINE， 让这个台胞在大陆使用才能够真正吸引他们呢？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开放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尤其是欢迎在大陆的一些台湾学生，如果能够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或是你们可以稍稍在网上 LINE 上面、Facebook 上面的一些同学一起来看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发表你们的意见哦。先请在新疆的桃园的陈先生好了，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陈先生。
好，我想这样子说哈，如果是早一点改革，早一点所谓的国民待遇哈，或许还有意义。现在说这个哈，我觉得意义不大。早年的时候，他们是把台湾的人当肥羊，也就是当你住旅馆的时候要好几百块钱，本地人住旅馆的时候只要五块十块。
是。
然后现在的情况呢？现在两岸的整个距离拉近了，所以两岸的花费都差不多了。你现在来讲改革开放，说是要说什么国民待遇，那个这个意义好像不是很大的。然后双方的社会制度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走社会主义，台湾不是，所以你要希望台湾被吸引到他那边去，这可能性根本不太大，除非你把台湾的人纳入社会主义。那如果你把台湾纳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保障之下，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晓得。
好的，感谢桃园的陈先生。湖北的陈先生您好。湖北陈先生请说。
我不是台湾的学生了，但是我是一个大陆人，我也相当于是九零后的吧。我个人觉得话，就是说他搞这个国民待遇也是想要拉近两岸之间年轻人之间的距离，
是
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但是我觉得话，如果说中共他，因为之前台湾方面好像也有一个就是国统纲领吧，但是中共好像没有做正面的回应，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害怕，还是觉得自己，加强自己这个一党专制的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是高于国家利益的，所以说他不敢去碰这个东西。所以到现在就是越交流多，台湾人越觉得大陆这边很专制，很独裁，所以说就是很害怕，就也是一个台湾方面有一点害怕跟大陆统一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不寻求从政治上面进行解决的话，再多的让利开放送钱是买不来人心的。
好的，谢谢湖北的陈先生。其实刚刚接了海峡两岸两边的电话，都提到这个制度的问题。你与其在这个让台胞刷卡可以买车票等等，你不如在这个制度上，或是在整个政治上做一些转变，让台湾同胞觉得在大陆生活更自由，使用 LINE 跟 Facebook 才更重要吧。我想跟那个玉晶跟我们上半场跟下半场一起做个总结，一分钟。
我想是这样子，就是两岸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啦。那这个差距目前才是两岸人民来往的最大的鸿沟。那脸书跟 LINE 只是两个很多因素的其中之一。那这个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习惯度，因为大陆也有用 WeChat 嘛，那很多台湾人用 WeChat 他就是不习惯，所以就是两岸未来的交流如果要走向和平的话，那我们双方的领导者就要有这样子的智慧，让这样子两岸生活的一个不一样差异性是不是能够拉近，这样是有助于未来两岸发展比较好，走向比较好的一个结局的一个方向。
在脸书上的一些朋友在大陆工作或是求学的，有没有特别具体谈到说北京真的要开放怎么样的待遇才能让他们真的觉得有回家的感觉呢？
在北京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先要把空气有所改善了。
是啊，
当然我个人也买过很多这个很多口罩去寄到这个北京去给我的
朋友，
这是第一个了。那在北京目前来说跟台湾比较起来，它当然是一个比较，它硬体化是比台北要来的好，但是我们看到是它有一些比较软性的软体上的一些，不管是人文素养啊，或者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跟台湾是在台湾人在那边比较没有办法适应的哈。那这个短时间之内或许是没有办法去融入。你看到很多来到美国的移民也是要到第二代以后比较能够融入。我们外省人在台湾也是一样，第二、第三代中才真正融入这个社会，只有时间才能打破这一切鸿沟。
好的，要有耐心，谢谢玉晶范教授。
的确啦，我觉得那个其实大陆雾霾的问题，其实这两年蛮严重的。我想它也的确让很多台湾人对去大陆发展有点裹足不前
啊，
因为这个其实对身体健康是直接的伤害。那台湾的空气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交流多互动那即便政治方面这个目前属于一个比较僵局的情况，但是我觉得社会的交流还是应该强化。但是我也比较忧心，就是说最近也看得出来，从去年以来大陆的这个网络上这个仇台的或者是贬低台湾的或者仇恨的言论其实蛮多的，那甚至有一些就是用一些非常谩骂的方式。那我自己是比较担心这种声音，特别是他们跟大陆内部的鹰派
啊，或者这种结合，那我觉得这个对两岸关系来讲并不是件好的事情啊。那我这也是我个人比较感觉到这几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忧虑的地方。
嗯哼，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热烈参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范世平教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也感谢黄玉军先生在华盛顿美国经的演播室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玉军。
谢谢主持人，
谢
谢。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YouTube 直播，还有在我们的演出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展望新的一年，美中台三地充满了许多的新的变数，但是危机就是转机，有挑战就有机会。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充满正能量的心态来面对。海峡论坛也将持续带您关注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每周日晚9点到10点，请您准时锁定海峡论坛。也请大家看完节目之后，在脸书和 Twitter 和社交媒体上面跟朋友们多多分享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视频，并且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福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的一年财源滚滚，万事如意。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谢谢。